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西雅图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sther。那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Harry， 给大家聊一聊他的爱情故事。Harry， 能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 Harry， 大家也可以叫我唐老师啊。我跟 Esther 是在UW 一起念书的时候认识的，所以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够来这个电台分享一些关于自己的感情过往的经历吧。好，希望能受大家喜欢。
好的，谢谢 Harry。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 ，Harry 在去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呢，目前是，回国正在上海的一家外企工作。那么，其实 Harry 在咱们的朋友圈里面一直都是一位，相当怎么说呢，一位名人，就是他其实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故事，不管是他的人生经历也好。他的职业经历，还有一些他的个人生活经历，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跟 Harry 认识这么多年呢，我其实对于他的感情经历是略知一二。当然也非常非常开心 Harry 能够接受我的邀请来到今天的节目。那么咱们就开始主题吧。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 Harry 目前的感情状态，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OK， 就是我目前的感情状态是刚和现在的女友我们是10月份开始正式谈恋爱的，现在就谈了2个多月嘛，目前情感比较稳定，但是毕竟也是才开始，所以说就能努力走多远就走多远吧，未来还很长。
所以 Harry 是在今年的10月份刚刚开启了一段新的恋情，对吗？
对对对，是的。
方不方便给大家细聊一下？
我的话和现在这个女朋友就是从 dating app 认识的嘛，因为其实我原本是比较对这个 dating app 持一个怀疑的态度，而我自己以前也从来没有用过，而且也是比较抗拒使用这种东西的。但是呢，因为从去年开始工作以后，一直到就是说到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工作了之后没有很多比较有效的渠道来认识新人，所以就更不要谈说去谈恋爱啊什么的。所以说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自己的这个情感空窗比较，可能是那个时候比较严重，所以说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式去接触一些新人，然后就在 dating app 上面碰到了现在的女友。跟她是因为为什么比较投缘呢，是因为我跟她的 MBTI 是同样的 MBTI， 都是 ESFJ 我的感觉是这样一个 type 的MBTI 很少见，就是说我很少有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里面碰到，所以说能碰到一个一样的而且还是女生就会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开始跟她聊。大概7月份吧，就今年7月份的时候认识的， 一直到9月底，就国庆之前这2个多月，就这个感情升温的速度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所以说，就还是我，就是这还是我有意去压制了一下这个进度的结果，但是到9月底，基本上其实两个人互相之间都已经差不多有数了，就互相都有意思，只是说，要找一个机会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然后就等到国庆的时候去，就是国庆前去看了一场烟花，然后就互相表达了一下这个意思，就这样子在一起了，一直到现在，
哇，听起来确实非常非常奇妙的邂逅，而且尤其是你们两个是同一个 MBTI。那，
对。
其实我非常好奇，当你在知道他是你是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就知道了他的 MBTI，还是就是后续慢慢了解的过程中发现的呢？
我是刚认，就是看得到，因为它这个档案里面可以显示你的 MBTI 是什么
哦，
样
这
的
样
类
子，
型，对，我是可以直接看到它的那个样子的。
所以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觉得，对于一个跟自己有着相同 MBTI 的女生，会觉得，更有吸引力一点。然后，
对对。
对，然后那后面的相处过程中，你觉得，跟这样一个有着同样的 MBTI 的女生相处，你觉得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我其实，在刚认识他的头2个月里面，我真的也有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就是一段很神奇的经历吧。因为，我其实可能是因为上一段恋情时间特别特别长，以至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没有去接触过其他的异性。就在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就是说，我跟他 MBTI 相同，不仅仅是说我们可能在乎的东西比较类似，思考的逻辑模式比较类似，为人处事的方法比较类似，这个都是比较基本的东西。就是更神奇的，就是说我跟他很多时候会有一种不需要说得太明白的那种默契，比如说就很多次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就是很多次。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不管是线下还是说线上打字，比如说线上打字，那就是我跟他会在同一个时间打出同样一句话，就是说，对，会在同，对对，就是这样。然后线下有的时候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也是这样，聊天聊着聊着就会问出同样一个问题，他就是会有这种很令人神奇的。这种默契存在，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他会知道我这会儿在干嘛，或者说我会知道他在干嘛。要不就是，没事，你不用说太明白，我懂，就是这种，就感觉挺神奇的，我觉得。
天呐，我感觉这种默契状态应该是一种，就很多人就是很多情侣一直都在追求的一种状态，就是
对。
互相，互相心知肚明对方的想法，然后
对，
不需要言语去多说，可能一个眼
对，
神或者甚至不需要眼神都能猜到对方在做什么。天呐，我觉得。这种默契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对，因为特别是说我跟他本身也是生人，就最开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但是能够有这样的共鸣，还是挺难得的，
确实，
因
那。
为。就是我感觉很多时候，你哪怕是性格比较像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因为可能对有些情侣来说，他就是同性反而是相斥的啊。可能你觉得你说的这个东西你是对的，我觉得我说的这个东西我是对的，它就会导致两个人就算是性格很像，但是也凑不到一块儿。那互补的。有的人会说互补的比较好，但是互补的呢，他很多时候想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会有矛盾，就是挺难得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有点像 soulmate 的那种感觉。
对，我听过一种这种说法，就是，最完美的状态，伴侣之间的状态是怎样的？当然，这个也是网络上道听途说来的，不一定能代表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就是网上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说价值观相似，但是呢，生活的其他方面，兴趣爱好啊，然后擅长的东西，这些可以互补。你觉得你们俩之间是这样一种状态吗？
我觉得整体来说，价值观就目前来看是比较相似的吧。如果就毕竟才认识两，就才谈2个多月，可能有很多东西没有到更亲密的那一步，也不太会发掘得出来啊。但是目前来看是价值观比较像的，就是比如说生活的这种我姑且称之为极简主义吧，就是很多东西就能不消费就不消费啊，或者说能不购置就不购置啊，能不添麻烦就不添麻烦，就这种极简主义，包括对一些真善美的追求，这个也是很像的，就是这些基本的三观是一致的。生活就互补这一块儿，目前也有吧。就比如说，他喜欢拍照，他喜欢摄影，他喜欢拍照。但是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拍照的人，但是我会跟着他去学一学，我会给他尝试去努力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就 so far 是这样。然后他呢，因为工作比较忙，所以说可能没有很频繁的去运动，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但我因为自己坚持的比较好，所以说会只要周末有空就会带他出去打打球，或者是健身什么的。就这样子，基本的互补还是有，就更多的可能要等到以后去发掘吧。
对，我这样听下来，觉得你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契合。就是听下来，虽然你们的生活上有一些兴趣爱好，目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感觉两个人，都愿意去学习，就是都愿意去跟对方一起去尝试对方喜欢的爱好。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非常难得的。
对对，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就是说在认识这个人之前，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认为你两个人真的是互相有那种真心的感情的话，应该还是会愿意去为了对方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的。
确
对。
实非常非常认同。那我感觉你们现在相处这状态，确实感觉非常甜蜜啊。那有没有什么，我在这边其实特别特别好奇，你们的第一次 date 是怎样的？那就是全过程能不能给咱们分享一下？
你对 date 的定义是什么？就是第一次见面出去玩吗？
对，第一次线下见面。或者你方便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见面之前，大概线上聊天聊了多久吗？
2天，
哦，是吗？这么
对，
快？
2天，对，因为我记得
哦。
特别清楚，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7月17号，今年的7月17号，在那个 dating app 上正式匹配成功，完了就2天之后，7月19号就第一次见面，出去算是 date 了。
你现在
当
是，
时其啊，
我
你
是
说。
想说，就是为什么？我觉得2天其实算，我不知道国内的那种平均的，就是聊天的时长是多久，就见面之前。但我觉得2天其实说明你们两个在线上就已经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就已经迫不及待的，非常想要见对方了，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平均下来会聊多久，这个真挺看人的。因为
哦。
实话说，我在就是这个 dating app 上聊了也不止一个，但是你就是真的愿意出来的人，或者说真的很快愿意就出来的人，其实挺少的。但是跟他这个吧，说实话，真的是有点缘分在里边。 是当时是这样子，就是7月19号那一天是个周六，然后周六他本来是下午，下午要出门跟朋友去玩，结果呢，那个朋友给他鸽了，就相当于他被放鸽子了之后就没有人陪他，然后他一个人在那个外边就不知道该干嘛，但是他又不想那么早回去，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当时就跟他说，我其实是抱着一个有点半开玩笑，但是也半试探的那种心态去问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出来填补一下这个空缺吧。然后他的回答是可以，你出来吧。
哇哦，
然
我觉
后
得。
我就，对，我就这样出去了。我就这样出去了。当时去找他。我就说你稍微等我一下，因为我过来可能有点久。他说没事，我等你。然后就赶过去。第一次 date 这个内容其实也挺简单的，因为当时跟他见上面的时候也都已经差不多晚饭点了啊。但是他好像是一个不太，就是晚上不怎么吃东西的人，所以当时我就说，那我们就不吃东西了。就第一次感觉也不好意思说拉着人家看着我去吃晚饭，这个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想点什么乐子，我就跟他说，我们去打电动吧。然后就找了一个那个电玩厅，不是电玩厅，就是一个可以玩主机的地方，就什么 Switch 这种，就去打游戏去了。打到晚上差不多8、9点。就给他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我也就回去了。就第一次 date 是这样子的，不过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我是后面跟他在一起了之后，他给我讲了，我才知道的。因为为什么说当时那天是缘分呢？因为他那天下午本来就是在他被朋友放鸽子之后，和我问他要不要来填补那个空缺之前。他应该也是在那个 dating app 上还就是他之前还也聊了一个男生，但是那个男生就是说没来，然后我去了，你知道
这让
吗？
我想到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情节，在一个韩剧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请回答1988。
我一直都有在听说那个韩剧很好看，但是我一直没有抽时间看。
你这
那
个
里面
情
讲。
节太像里面，那个故事很精彩，但是就里面有一段情节，就是这个女主德善呢，她其实，她的两个发小。两个男生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他，然后可能一个更主动一点，另外一个稍微更犹豫、更被动一点。然后呢，就是在故事的最后呢，其实是更主动的那个男生，就是当时德善是好像是在电影院门口被他本来的男朋友给割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其实更主动的那个男生呢，在稍微被动一点的那个男生之前先赶到了电影院，然后见到了德善，然后带他去看了电影。所以，
犹豫就会
对，
败北呀。
对，有的时候其实哇，你这个情节真的太像了。
对，因为就那个男生是什么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刚好下午的时候。我那个就我对象，他在跟他的朋友一起玩，可能就没来得及看那个 dating app 上的消息。结果那个男生就觉得他说你一直不回我消息，你就很没礼貌，然后你就没有诚意，所以他就不来了。然后我就去。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
所以
机会
真的
是
还
在
是
主动的人手上，
对对，就是有点缘分在里面，真的。
确实也是，那其实这样一路听下来，我觉得感觉 Harry 跟目前的女朋友之间有一些非常非常，对，一些确实有些缘分在的，然
对，这个
后
是真的缘分。
目前也是现。处在一种相处非常舒服的状态，
对，就是我可以称之为是健康的恋爱吧，就是很健康的一段感情。
对，那还有什么甜蜜的 小细节想跟我们分享吗？
甜蜜的小细节吧，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甜蜜啊，就是，那我就说一下，跟他就是正式确立关系的那一天吧，就为什么会正式确立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应该是9月30号。晚上原本就约好了去看那个烟花，对，原本就是定好了出去看烟花，我就租了个车带他出去，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本来说是有烟花的，所以下午就早早的去了，在那边下午就在那边逛，在外面散步，但是我是。就是说，那天已经完全整个人脑子都有点懵了，就一想到后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人就有点紧张，有点发懵。然后到了中午吃了饭之后，我应该是在下边地下车库停车的时候，我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其实原本应该是要忍到晚上的，但是。就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因为背包里面还准备了礼物，
冲动了。
所以，对，真的就是很，当时那个状态就很激动，很激动。但是停车的时候就在那个黑不溜秋的那个车里边，我就盯着他的眼睛，我说，我当时本来想了很多很多话，结果到嘴边就冒了一句，就是说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然
天
后
呐，
他一下就，
觉得有点紧张了。
对他一下就愣了，然后他就看着我，他也没说话，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是那种特别结巴的跟他讲，你知道要说什么吗？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就给他来了这么一句，然后他也是那种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也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就不知道说啥。然后他后面跟我说，你要不还是晚上再说吧。他说，哦，他当时说的是，他说啊，你现在就要讲吗？我说啊，他就讲，那你，我以为你要晚上再说呢，我就说那还是晚上再讲吧。
太甜了，他
就
其实
当
已经
时
知
那
道
个，
你要说什么。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蛮早就知道了，就可能。就不能说知道吧，因为我们两个本身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就
确实。
是那个两个人那个感情都上来了之后，其实彼此都知道对方的那个心意，只是说需要有一个人先迈出这一步，所以到了晚上，晚上也挺波折的，就是本来那个地方是应该有烟花，结果那天因为未知的原因就给取消了。我们临时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旁边不远的地方，去把那个烟花看完。但是那个烟花有点 low，说实话，就不如肯定是不如原定的那个地方的烟花好看。但是反正看完了之后，就回到车里边，就停在路边，那个车就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在车里面，我其实那个时候都有点打退堂鼓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很紧张。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不是还有话没说完吗？然后我就很直愣的从背包里面掏出了我给他准备的那个礼物，然后就跟他说，我说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然后对，然后
太
后面
甜
反
了。
正对反正。两个人就在车里边，对，这就聊了，可能得有2个小时吧，应该就是从9点过一直聊到差不多11点，我才开始开车往回走，就一直在那儿互诉衷肠，对，大概就是这样，那天。
太甜蜜了。不过方便问一下，你当时包里面藏了什么礼物吗？
我给他买的是那个， 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对，
哦。
因为其实给他送礼物，我觉得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就是物欲很低的人，但是就是低到可能我跟他说我想送你礼物，你想要什么，他会告诉你，你别买，你不要浪费钱，什么我都该有的都有了，你就把钱存着，然后以后我们出去旅游啥的，他就不要，你知道吧？所以想要给这种人送礼物还挺难的。我当时是因为之前有一次跟他出去逛街，逛到了一家香水店，他就说进去看看，我们就进去看看，看到了有，我忘了那个是什么牌子了，但是反正就看到了一个蓝风铃口味的香水，然后他说，他当时就说他很喜欢这个。因为他说祖马龙有一款这个蓝风铃的香水，也是那个味道就很好闻，我就趁机套话，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之前买过吗？他说没有买过，他说没有，那我就把这个定成了定情信物啊，就差不多是这样，就是反正给他这种人送礼物，要么就是直接我想给他送什么，我用心就给他送，要么就是我得旁敲侧击问很多那种擦边问题，在。推测出来他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对。
对，那我觉得像 Harry 这么有心的人，其实，应该送的礼物应该都是能，都应该是就是对方会比较喜欢的。
对，我希望是这样吧，就是因为我送礼会有一些就是相关的思考在里面，不会说随便乱买一个就送，那样肯定也不好。
确实。好的，那刚刚听完 Harry 分享了他目前的非常稳定、非常健康的一段目前的感情，当然我也很好奇，Harry 在刚刚在访谈的一开始呢，就有反复提到，上一段恋情，感觉上一段恋情对于 Harry 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不知道 Harry 方便分享一下？
上一段感情，我之所以说它的影响非常大、非常深远，是因为第一个，首先它的时间跨度很大，它基本上占据了我人生的1/4到目前为止，
1/4算下来是，
六
多
年，
少？6年？哇，那
六
真
年，
的是非常非常久。
对，对对，就说实话，也有更长的，但是大部分人谈不到这个时间。对，一个是时间的跨度，再一个就是空间的跨度。因为我跟我的前任谈恋爱，不仅仅是在一起谈，也有不在一起谈的时候，就是有很长很长时间的异地。就我们总共6年的时间，可能满打满算得有3年的时间在异地，就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一起。说白了，这是空间上的一个跨度。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一系列的经历的，就是我姑且称之为历史的厚重感，因为说就是情侣之间。他会经历的、不会经历，或者说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基本上也都走过一遭了，所以影响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大。对。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感觉就是有非
刻
常
骨
非
铭心。
常刻骨铭心的一段经
对。
历。那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认识你这位前任的吗？
我跟他的认识就比较直接啊，也不能说直接吧，就因为我跟他是本科认识的，就他是我的学妹，可以说是就比我小。我们当时是在同一个社团，在学校里面同一个社团里边认识的。当时，我刚加入那个社团，他比我早，所以呢，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那。 完了，我就把社团里面所有的人都加了一遍，就是加他们的微信嘛，所有人都加了一遍，并且所有人都去翻了一遍这个朋友圈，就大概看一下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是个什么画风，就这个是一个个人习惯嘛。然后我就当时看了他的那个朋友圈，我觉得他长得很好看，
然后
所
大
以
概锁定
就
的目标。
有点这个说起来有点。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反正就是觉得他长得好看，所以，就有点那个意思，就是有点兴趣了，然后就会开始有意无意的一直去找他聊天什么的，但是我跟他就属于那种完全不 match 的性格，说白了就是完全相反的那种性格，比如说我们的 MBTI 里面只有三个字母是。哦，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剩下都是反过来的。你比如说，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相反吧。所以当
哎，等
时我刚，
等，方便分享一下它是哪个是反的吗？
我是 ESFJ 嘛，他是 INFP 小蝴蝶，所以说
哦
只有 F 是一
，INFP，
样的，剩下三个都是反的。对，就其实说白了，当时刚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对我的印象挺差的，就是因为有各种一系列的那种直男操作，比如说跟他聊天，可能聊着聊着人就消失了，其实是去打游戏去了，或者是说第一次跟他这个线下见面，可能那个就在我看来其实算约会，但是因为他当时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所以他不觉得是约会，就第一次线下见面的时候。整个人显得非常的莽撞啊，或者急躁啊什么的，就给他的印象非常差。直到后来，他为了还人情嘛，就第一次见面是他在我们那个社团群里面问，说有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组队去学校里边的那个某一个小卖部里面去做月饼，那是咖啡馆，对，在咖啡馆里面做月饼。他找不到人，我其实很想主动去靠近他，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的去了。其实根据后来的采访是他根本不想让我去，但是没有人了，所以只能让我跟他一起去了。后面就是为了他还这个人情，还我陪他去的这个人情，所以他主动邀请我去看话剧。但是在看完这个话剧之后呢？可能我跟他聊天什么的，就展示的一些思考，或者是说一些见解和学识，就有点打动他了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Harry 的
所
学
以，
识打动了，
对，
对
就是一
方。
些认知吧，可能就觉得让他有一点新鲜，让他有点兴趣了，就没有说。像以前那样子对我完全不感冒，开始有一些转变，一直到后来，可能我就是会给他送礼啊，送的也是他，想就是会提到过的，比如说他提到过他喜欢，那个叫《乌合之众》这本书，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本，啊，比如说，会有各种各样那种。关心他的操作，但是在跟他在一起之前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小的插曲，是当时也是国庆，哎，又是一个国庆，现在这个也是国庆，那之前那个也是国庆，就是在国庆的时候，我们约好了一起出去逛街，但是逛街那天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就我做了一件令人窒息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跟他出去逛街嘛，整个人就非常紧张，再加上他好像那天心情不是很好，后来说是因为给我挑衣服，怎么挑都挑不满意，所以他整个人心情就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出来了他心情不好，我又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又不说，我也没敢问，所以我整个人就很紧张，紧张到以至于后来晚上打车回家的时候。啊，你想嘛，正常情况下，男生女生如果一起打，如果说要打车回去，要么就分开打，我走我的，你走你的，要么就是， 我可以先把女生送回去，再我自己再走，这样子都是比较科学的。但是我当时最后的操作是，我让他把我送回家，然后他自己再回去的，就是这个很蠢，你知道吧？结果后来回去，再加上她闺蜜一拱火，就可能给闺蜜讲了一嘴这个事情，这个闺蜜就觉得哇，这个男生怎么这样，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然后就巴拉巴拉一顿拱火，拱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就她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扑通，然后劈天就是劈头盖脸开始骂，就说我这个人不行呀，怎么怎么样，搞得我巨伤心，我就以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掰了，但是当时确实是掰了。但过了2天，就又约我到学校里面去见个面，说写了一封信给我。当时就在学校里面散步，边散步就边把这封信看完。看完了之后，就是给我一些感触吧。就是那个信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觉得我们两个人性格并没有就是很合适。他觉得我人很好，但是又觉得性格不是很合适，所以觉得很遗憾、很伤心，怎么样的？就是那种，其实，在前面这一个月的相处里面，都会感觉我这个人很好，只是说可能相处起来就没有那么合适。啊，当时我就以为，就确实是掰了嘛，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直男，就是觉得，我觉得你给我写这封信，大概意思就是说 say goodbye 了，就不会说再有什么后续了。结果那天晚上他跑酒吧里面去喝酒去，喝的个半醉的，然后他陪他喝酒的那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接他，我就把他接回去了，接回我家，但是无事发生，因为那天晚上是他，我让他把我的床给睡了，然后我就睡在椅子上，就这么过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跟我说，大概意思就是说想跟我谈恋爱。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的意思，我觉得当时给的那个理由非常的没有太100%的说服力，因为他说我来到了你家，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就我会觉得这个东西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那天就在一起了，就这样一直谈到今年年初，对。
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还是挺神奇的，而且它特别符合那种校园恋情的那种百
对
转曲折的那种感觉，就感觉
对对。对。
很像那种校园偶像剧里面男生女
对，就
生
很
就，
有，
有一些 drama 吧，就是动不动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或者就
对，
是
就是会有
情
很
感
多
涌
青
出
春
来，
伤痛文学的，对，青
对，
春伤痛文学的元素在里边。
对对。这样其实听起来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那就是后面整个恋情的相处过程，你觉得你们相处的还算顺利吗？
其实要我说的话，整体的相处还算是比较顺利吧。但是，就我目前开始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顺利，它到底是因为我们两个本身就是合适的呢，所以能谈这么久，还是因为说我们两个在其中都做出了非常多的改变和牺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就整体来看是非常顺利，但是你要去细细的思考一些过往的发生的事情呀，或者是很多细节呀，就会发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受了很多委屈，但是呢，又因为没有办法轻易的把彼此放下，所以说强迫自己做出了很多改变和选择，来达成这个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路线。所以，对。
那方便分享一个例子吗？就举例说明一下这种，你觉得这种被迫做出的改变是怎样的呢？
比如说，其实，在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过了，他说他谈不了异地恋，就对，他是很明确的说出了这件事情，就是我谈不了异地恋。但一直到就是第三年的时候，第三年他要 哦，就不能说是第三年，就是后来，反正，哦对，应该是第三年的时候，他先出去了，他先出去了，但那个时候是我还没有出国，对，所以说他可能还抱有一丝幻想，是说，你是不是还能，就是还能到他去留学的国家去找他，或者说在他那附近，啊，然后我呢，其实。我其实说白了，一直都是想来美国的，但是为了，就当时是为了去宽慰他，所以给了他一丝可能性，我就直接混申。我既申了他，我就是我既表达了我要申他那附近的学校，也要表示我要申美国。但其实说白了，我的内心根本就不想这样，我是100%一定会想来美国的，只是说我为了不让他。当时难过，所以我选择了这样去混申，结果到后来我还是选择了美国。就从这一块儿，混申这一块儿开始，就已经是我在违背我自己的意愿去做选择。因为你说白了，申更多的学校，或者说你要申更多的国家，你肯定就要更多的钱嘛，对吧？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再往后就是我最后来了美国，他又。算是替我妥协，就是他本来没有办法谈异地恋，但是为了继续跟我走下去，所以他选择接受了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个也算一种委屈吧。再往后就是包括我们去年前年他毕业，去年我毕业。本来他毕业了之后是在别的城市，后来。我毕业了之后，硬要去我想去的那个城市，所以他就弃掉了自己原有的工作，到我想去的城市去找了一份新的工作。但其实他原本没有很想，或者说压根根本就不想去的，只是说也是为了跟我在一起，所以就去了。但我呢，可能原本并没有很想回国，但是我也是为了继续促成这一段恋情，所以我选择了。可能违背了自己真正的那个意愿，并且就放弃了很多东西，最后选择了回国。对，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不管是大的小的，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规划也好，还是说小到很多生活的细节，就都会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会频繁的去委屈自己做一些可能自己原本。并没有那么想要的选择，然后就为了硬要，就一定要这样谈下去，对。
对，我觉得很多事情，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其实，会觉得有些遗憾吧。那我不知道，就像你刚刚有说，你们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因为为了维持这段恋情，两个人都被迫，做出了很多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那你现在从这个就是已经过去这么久的这样一个事后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如果让你对于当时的自己说几句话，或者就是说给几个建议，你会给些什么建议呢？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是讨论 if 线嘛，就是如果
对。
线。那如果我最想要做出改变的如果线就是去年毕业了之后选择回国这个 if 线，就如果说让我现在穿越回去给那个时候的我说话，我会说。就其实能说的可能就那些啊，因为我会说啊，你在美国这边留下来会有更好的就是发展前景，就是这边也更适合你，回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会吃什么苦啊，就包括就是说。就是我希望曾经的自己就应该少一点对自己的委屈吧，因为 我现在的看法就是，真正愿意爱你的人，他是不会希望你因为了自己而委曲求全，做很多改变，而去违背自己的初心的。我觉得是这样。
确实，我觉得你的意思应该就
因为只
是，
有，
你
对，
继
就
续。
是先爱自己，才能把自己爱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才能去更好的爱别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我觉得其实你的想法应该就是说，不管怎样，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不被外
对。
在的因素影响。这样的话就不会去后悔自己当初，被迫做出的选择，对吧？
对，但话说回来，这个东西它也很难讲，因为人做选择嘛，总会有不同的路。但如果说都拿现在的眼光去看曾经的 if 线的话，都会去想同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当时没有选择这条路，那么我在另外的一条路上风景是不是会更好？但可能也不见得，因为我们每个人当下做出的那个选择，都是我在当下认为的我最想要的那个选择。就看似我可能违背了自己的很多意愿，
但
但
是你
其
当时
实，
最想要回国，因为想要跟你当时的女朋友在一起，是
对，
吧？
就无论我权衡了多久，
对。
我无论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我脑子里面过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我最终都选择了回去，那就说明可能当时的我就是认为跟他在一起会比我留在这边更重要，就无论我现在是怎么想，至少我当时肯定是这样想。对。
确实，对，也许这就是人生吧。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每个节点上都能做出最理性的选择的。
对，就是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可能，哦，你这倒提醒我了。那如果说我要给我未来的自己说话的话，我就会说，可能再多考虑一些吧，就是不要太被感情所左右，就不要因为太重感情而耽误了一些，就是本该拥有的前途，就可能需要更理性一些，这是未来的我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自己对于自我的，对于自我的这个实现的这个需求呢，是不能被压，不能因为其他因素被压抑的，是吧？它至
对
少应该
对，
就摆在，我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任何时候自我实现的这个，这个优先级其实永远都是应该在 top one 的。
哦，这一
然
点
后，
我是真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真的。
我也是这么，就我理想中的自己应该是做到这样的，但其实我非常懂你，就是很多时候呢，其实人会被很多非理性的因素影响，比如说个人感情啊，然后家庭一些的因素，但是呢，就是我觉得相信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也越来越会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就是说，不管怎样，你自己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永远应该摆在优先级。然后其他事情呢，也许有的时候可以偶尔摆在跟我们自我实现平等的位置，但是呢，就是永远不能超越你的自己对自己的前途啊，自己事业的追求。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后悔。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会非常后悔。
因为就是这个说起来挺残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父母家里面的人会离开这个世界，朋友可能会不再是朋友，情就是爱人有可能也会分手，结了婚有可能还会离婚，只有自己的才是真的是自己的东西。就可能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才永远都是自己的东西，不会，它不会消失，它不会离开，它不会变质，所以可能真的就是说得理性一点吧，对。
对，你要是在这后面再加一句"爱你老几"，我都不会惊讶。
哈哈哈。 这个老
听众朋友
几这
们，
个词儿。
对，可能不太了解，这"爱你老几"是最近中文互联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梗，意思就是，人要爱自己。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
但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跟我的一些秉性比较相悖，因为我自己会慢慢发现，可能很多时候我的价值来源，就是说我能体会到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行走下去的价值，就是我在取悦别人。就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诡异的心态，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好是坏，但我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去改变。就是我的很大一部分存在价值就是我是利他的，所以我才开心。因为很多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成功了，别人成功，或者说我因为我的帮助所以别人成功，他给我带来的喜悦感会远远超过我自己成功。就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哪里来的，但是它就是真实存在。
对，
所以
这个
说，
确实，我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感动，能够听到你分享自己，的一些脆弱的方面。我觉得其实像你说的，就是说利他，极度的利他，对你来说其实是一种自我满足，
对，
是你这个意思吗？
这个概括的很好。
就是你的快乐的源泉就是帮助他人，
对对
帮助他
对，
人
我
使
觉得
你
是这
快
样，
乐。
是这样。
对，我觉得所以就是你这么一分享的话，我觉得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你愿意在一段感情中去很大程度上牺牲自己的需求，去想办法，让别
满
人
足。
满足别人的需求。
对，是的。
对，因为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帮助别人和别人是否对你的帮助感到快乐，这个其实是两码事儿。就是你的快乐应该来自于你帮助别人的这个动作，而不是来自于你帮助别人后，就别人从中获得的一些快乐或者对你表达的感激。我觉得因为那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吧？有些
对，
人可能他会觉得，对你表达感激，然后你会，很大程度上就是更加加重了你的一些满足感。但是有些人
对，
他可能对于你付出的帮助，他并没有给到你期待的那种，比如说那种感激的那种态度，然后你可能
对，
会因此受伤。哦，你
哦，
可
我
能
觉
会
得
因
你。
此触发一些那种。啊，那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他却一点都不开心呢？难道是因为我付出的还不够多？然后你就会继续更想办，想更多的办法，甚至哪怕不惜压抑自己，最大程度的压抑自己，去为了取悦别人。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心态吧。
哎，我觉得你这个点的很好，就好像是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说要把我帮助他人的这个行为、这个举动和我帮助他人产生的结果和得到的反馈去区分开，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
对，我觉得其实像如果你说你从你帮助他人，这个动作之中就能得到快乐的话，那当你完成了帮助他人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就应该已经得到了你的满足感。然后在这个动作之后，不管他人是开心还是难过，还是再度索取，你都不应该会被他们的反应所影响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就对你来说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循环。就是说，你不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给你反馈上面。
OK，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说得很好，就是因为它是我目前有的时候会存在的一个困扰，就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会受到这个，就是我的行为带来的结果和带来的反馈给我的影响，就真的是会受到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值得去修炼的，
确实，我觉得，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这些让我想起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思想，叫做斯多葛主义，斯多葛学派 （Stoicism），就是它其
哦。
实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操控的二分法，就是它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或者就是说，把你的大脑、把你的注意力分成了两个东西。第一种是你可以操控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的时间、你的注意力，你可以去做出的举动，你可以思考的东西。另外一种就是你无法操控的东西，比如说外界的因素、一些意外，或者就是说你周围的朋友或者家人给你的反馈。所以这个学派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可以操控的东西上面，然后至于你无法操控的东西，你就 let them，就是随他吧，不去思考太多。对，我觉得你
有道理，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
研
东
究一
西。
下。好的，叫斯多葛学派，学
对。
到了。OK。
好的，那其实聊到这儿的话，当然也非常非常，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Harry 目前应该对于自己的爱情观以及自己的，对于未来的关系的一些规划，应该也已经有了非常非常清晰的想法。那么方便分享一下你目前的，爱情观吗？
爱情观，哇，这个问题好大呀！我
就
想
或者
想
就是
可
说
以，
你觉得对你来说可以，你目前期待的怎样一种爱情，然后或者说你希望你目前的爱情会是怎样一种状态？
就我希望的爱情。整体上是一个相向而行的状态，或者是，我想想啊，或者这样子去概括吧，就是对人生是并肩而行，或者说携手同行，对彼此就是相向而行，大概意思是说，在人生上可以有共同的目标，并且两个人都真正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去一起努力。这个目标可以是大的，大到我们要结婚，或者说我们要在哪里定居，或者说我们要在什么地方买房，这是大的问题。小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要一起去哪里旅行？我们要一起学会一样什么运动？我们要看什么电影？这是一个对于人生的一个状态，对彼此的状态就是相向而行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永远愿意为你往前迈出一步，而且是两个人都会这样子想，而不是说可能。我会往前迈很多步，但是呢，你只往前迈一步，或者你甚至站在原地不动，啊，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两个人在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都愿意为对方做出一些让步，这个让步他既不会伤到自己，也不会让对方觉得你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对，这是一个我的核心观点。
对，我觉得我从你的现在的观点里看到了你一直以来的追求，也看到了你从过去的关系里面学到的，从中领悟的一些道理，所以非常非常开心，你能够目前非常清晰的了解到自己和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应该是怎样的状态。好的，
对，
那非常感谢 Harry 今天给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精彩的爱情故事。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咱们的爱情故事之后呢，有什么感想，也欢迎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里下面留言。好的，那么本期爱情故事栏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